前沿 CBS House 是一个播客，它由50集组成，包括序言和尾声。反乌托邦基于数字孪生项目，和每个早晨一样，毫无戒心的萨比亚在比尔维尔 Bowie 的埃尔芬伯格护理和退休中心 Elfenberg Care and Retirement Center 为新的一天做准备。布尔维尔是一个拥有800名居民的村庄，他正在享用丰盛的早餐，这时萨贝亚偏僻的房子的地下室里传来了隆隆的声音。 Sabia 有一个选择，要么骑上他的绿色 Vespa 去上班，或者他鼓起勇气去地下室看看。故事发展，第一章，地下室地窖。 Sabia 的房子地处偏远，几乎没有电，走廊里的灯忽明忽暗，电烤箱很少工作，最近停电越来越频繁，仅出于经济原因，油加热是不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萨贝亚对他从祖母那里继承的房子产生了又爱又恨的关系。萨贝亚并不是一个喜欢和别人一起晒太阳的女人。当护士辛苦工作一天后，她很喜欢去这个神秘的地方，那里的树根和粗壮的树干上都长满了青苔。她沮丧地关掉了闹钟，已经1:30了。我精心安排了早上的作息，没有浪费一分钟，7点准时到达病房。当他坐上马桶的时候，立刻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狭窄的浴室里的石砖太冷了。萨贝亚的拖鞋不见了，他绝对不是一个正派的人，他早上从不洗澡，这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这也意味着他有更多的时间吃早餐，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麦片、新鲜水果、橙汁，至少两杯咖啡和来自 Nanan Fortune 的六粒面包。在他工作的埃尔芬伯格护理和老年中心旁边，有一家小商店，实际上是由三位第三代修女经营了100多年，里面有他想要的一切，谷物和面粉、干果、修道院啤酒厂的啤酒、各种颜色和变化的蔬菜。杂货柜的离谱，但萨贝亚已经习惯了下班后去那里购物，然后骑着他的深绿色 Vespa 在小村庄里飞驰。他很少去 Vogue 商店购买化妆品、家居用品和洗漱用品，他几乎什么都不需要。萨比亚厨房的窗户冒着热气，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丑陋的伐木工人碰过他一样。也许他真的存在于某个地方，这个在夜间恐吓路人，然后躲在潮湿里的伐木工人。他在铲子后面邪恶地笑了。萨贝亚感到寒冷，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他赶紧穿好衣服，以免寒冷进一步侵袭身体。和每天早上一样，他为自己织的浅蓝色毛衣只遮住了半个屁股而懊恼，就连那蓬乱的头发也足以让他的心情变得更糟。他只需要照顾三个居民。95岁的赫尔女士、78岁的罗森布勒先生和59岁的埃尔森迈尔女士实际上希望被称为小姐。这三位居民很好地涵盖了一群出生在20世纪却要面对21世纪的人。在与痴呆症相关的变化日益增多的时代，在许多老人院和疗养院中，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战后时期的谦虚、紧缩一代的愤世嫉俗和一丝疯狂。然后突然一切都变了，事情是从地下室里的隆隆声开始的。萨贝亚缓缓放下咖啡杯，那是什么声音？他之前就感觉自己能听到声音，但他始终认为自己错了。当他小时候去看望祖母时，有时在现在属于他的房子里感到不舒服。当他向祖母询问此事时，他总是听到同样不满意的答案。他的祖母指责他想象力丰富，但这里发生的事情与幻想无关。他现在该怎么办？下降到地窖？这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想法。萨贝亚的头发都竖起来了，但也许他别无选择，只能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叹了口气，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必须做点什么来保护自己。但如何呢？他家里没有武器。好吧，他可以从厨房拿把刀，或者您更喜欢使用煎锅。萨贝亚，振作起来，地下室里可能藏着什么。他打开厨房柜台最上面的抽屉，抓起一个手电筒。他犹豫着走到地下室门口，转动了门把手。他打开灯，但什么也没发生。 妈的，现在正是关键时刻。幸好他有手电筒。萨贝鼓起勇气，迈出了第一步，没有回头路了。萨贝亚突然意识到，如果自己进入了深处，意味着什么？他上班要迟到了。赫尔女士、罗森布勒先生和埃尔森迈尔女士徒劳地等待，在床上翻来覆去，需要帮助。萨贝亚前一天向赫尔女士保证，我会再次照顾她的脚趾甲。赫尔夫人想要柠檬绿、闪亮的金属漆。她是一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人，在镜子前将银色的头发编成辫子，眼神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她一定是一位万人迷，与59岁的埃尔森迈尔小姐截然不同。埃尔森迈尔小姐看起来如此憔悴，仿佛在生活中被忽视了。即使已经78岁了，罗森布勒先生仍然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什么都不缺，可以带来幸福和快乐。他看起来还是一样，他的眼眸有些凹陷，但眼中却带着一丝狡黠。萨贝亚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地下室里到底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他又想起了他要照顾的三个人，他还想到了他的老板、护理经理凯西·埃门迈尔 （Cassie Emmermeyer） 的严厉表情。大家都叫他凯茜姐姐，但他也有好的一面。但他不喜欢他的员工迟到。Sabia 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关上地下室的门并骑着 Vespa 上班，他的房子就有被抢劫的风险。如果他进入地下室，他就有生命危险。他决定冒着生命危险，深吸一口气，爬下地下室的楼梯。小时候，当他陪着祖母去两个食品储藏室时，他一直害怕这些楼梯，那里至少有20种不同类型的果酱等待着食用。萨贝亚很怕蜘蛛，在这昏暗的楼梯间里有很多蜘蛛。然后他愣住了，腐烂的地下室地板已经倒塌，下面留下了一个空隙。萨贝亚突然想到，他的祖母通过算命和解梦赚了一些钱。当萨贝亚有一次梦见他脚下的地面塌陷，他害怕地躲到祖母的床上时，他被抱在怀里并得到安慰。哦，萨贝亚，他说，那没关系，这个梦只是说明你缺乏一点自信。走吧，我们早上去森林里采蘑菇，你就可以教我如何区分不同的品种。萨贝亚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他用手捂住嘴，不让自己尖叫出来。借着手电筒的光亮，他看到后向木板铺成的木地板并没有自行塌陷。原来还有人在上班啊！他看到了一把闪亮的银色铲子，一个紫色的手电筒，两个头灯，还有一个通向下方的梯子。后金属棒也被打入墙壁的侧面以提供支撑。有人在萨贝亚家的地下室挖了一条地下走廊，大概是萨贝亚白天在护理和退休中心工作的时候。所以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果有人清理地下通道的话无意会听到的噪音。这条走廊通向哪里？萨贝亚仍然光着脚，脚底冰凉的难受，他的太阳穴一阵阵抽痛。附近只有一个破败的农场，他总是开着 Vespa 车避开那里。他由双胞胎兄弟居住和管理，两人年纪都在35岁左右，但长相却很相似。他们的举止和性格完全不同。Nathan 友善而开放，而且看起来出人意料，第一着考究。他是那种几乎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能看起来不错的人。大自然赋予了他自然的美丽和魅力。他总是对萨贝亚很有帮助，在他生病时给他买东西，偶尔从他独自照料的大花园里给他带来苹果或浆果。萨贝亚特别欣赏他的事，作为一个女人，他让他一个人待着，只希望他时不时的友好的打个招呼。他曾经向他吐露，他很孤独，因为他的哥哥从来没有和他在一起过。但他并不想要萨贝亚的怜悯，他只是需要有人倾诉而已。在谈话过程中，他们被双胞胎兄弟马蒂努斯打断了。他把自己挤在他们中间，摆弄着花园的栅栏，就好像内森和萨贝亚不存在一样。马蒂努斯每次见到萨贝亚都会露出邪恶的笑容，这让他深感担忧。他没有跟他说话，只是一脸饥渴地看着他。 他尽可能地伤害他的兄弟，但两人命运般地联系在一起，就像连体双胞胎一样，尽管身体上是自主的，因此彼此独立。马蒂努斯从未伤害过萨贝亚，但邪恶的光环笼罩着他。令他惊讶的是，内森的脸美丽而均匀，有一双警觉的大眼睛，突出的鼻子和性感的嘴巴，而马蒂努斯的肖像则由狭窄的眼缝和下垂的嘴组成。而且与他的兄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经常显得衣冠不整，双手长满老茧，一瘸一拐，就像魔鬼一样。马蒂努斯挖这条走廊是为了找到他吗？偷偷的，在晚上，当他熟睡的兄弟没有怀疑任何事情的时候，萨贝亚浑身一颤，决定立即呼救。他的智能手机莫名其妙地停止工作，他无法通知凯西修女他缺席，这肯定会导致警告。现在完全靠自己了。萨贝亚发现自己被从祖母那里继承的某种东西所吸引，好奇心，永不枯竭的好奇心。萨贝亚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回到厨房，穿上靴子，进入地下室，爬入黑暗，可以说到达邪恶潜伏的地方。恐惧消失了，好奇心占据了上风。他只需要找出隧道通向哪里。他的职业义务完全退居二线。萨贝亚隐瞒了护理和退休中心的三位老居民需要他的帮助，以及这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对谁造成的事实。他没有出现。凯西修女一定会勃然大怒，大声指出萨贝亚的失职行为，或许还会警告他，甚至被解雇。不，这可能不会发生。Sabia 的工作堪称典范。尽管他们个人存在差异，凯西修女却清楚地知道她喜欢萨巴伊修女的什么。她是保持业务顺利运转的齿轮。她是唯一一个能够处理赫尔夫人的感受，并在她变得过于疯狂时有勇气将她置于自己的位置上的人。萨贝亚此刻并没有在这上面浪费任何心思。现在重要的是他地下室里的隧道在腐烂的木地板下延伸。他再次检查了手电筒，以确保它确实有效。他不想遇到任何令人不快的意外，也不想发现自己陷入黑暗的隧道中。在所有人中，他是第一个避开狭窄、黑暗和蜘蛛出没的空间的人。现在，他只带着手电筒爬下梯子，进入了未知的世界。当他到达底部时，他短暂地闭上了眼睛，深吸了一口气。他再次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目光四处游移。有人做得很好。隧道天花板和墙壁由横梁支撑，这确保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性。如果他葬在这里，那是不可想象的。Sabia 弯下腰进入隧道，开始他的发现之旅。他低下头，顺着手电筒的光看去。天哪！那是什么声音？萨贝亚站在那里，专注地听着，扫视着周围的环境。随后一道巨大的身影出现在光柱之中。萨贝亚被这个身影吓了一跳。目前还不清楚谁更害怕。老鼠用后腿站立，因此显得更大，更具威胁性。他似乎微微侧着头，看着萨贝亚。然而，老鼠似乎不为所动。刹那间，他喘了口气，消失在黑暗的隧道里。萨贝亚慢慢从石化状态中清醒过来，继续赶路。那是什么？又是老鼠，但这次是和他的同伴们一起。不，他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和说话声。这些是隧道建设者吗？他必须尽快消失。但为时已晚，手电筒的光亮暴露了他的身份。停止！他听到一个铿锵有力的男声，带着无可辩驳的确定性。萨贝亚诅咒自己踏上了这次冒险。两名中年男子挡住了他的去路。其中一位是35岁的马蒂努斯 Martinus， 来自临近的 Platanenhof 的双胞胎兄弟之一。萨贝亚还没认出他的脸，就凭他矮胖的身材认出了他。他眯起眼睛嘲讽地看着他，让他关掉手电筒。萨贝亚机械地服从了。萨比亚认出了马丁努斯身边的那个人是助理医生，他每周一次来埃尔芬贝格检查病人的生命机能，几乎没有其他事可做。有些患者患有严重的痴呆症，需要基本刺激等护理概念。 然而，面对这些人的精神恶化，医学界却束手无策。当医生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时，他们会测量生命体征，聆听胸腔声音，或开出输液处方。助理医生安布罗修斯·莱默 Ambrosius Lemmer 在查房时看到萨贝亚，心情复杂。从外表上看，他非常有吸引力，有着黑色的卷发、精致的鼻子和深棕色的眼睛，有时他几乎爱上了他，但他的嘴角却常常充满了能量。莱默雄心勃勃，并容忍了自己对阿尔茨海默病没有明确的治疗策略的事实。他身材瘦削，肌肉发达，萨贝亚怀疑他每晚都在健身房里出汗。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你就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身体。他飞快地想到，无聊阴郁的马丁努斯和野心勃勃的助理医生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还有机会逃走吗？他们会对他做什么？马蒂努斯紧紧抓住萨贝亚的左手腕，将他拉进了一条他尚未发现的侧道。他踢开一扇门，将萨贝亚推进了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这是他见过的最奇怪的房间。它由三盏落地灯照明。萨比亚想知道电从哪里来。房间中央有一张白色的长方形桌子，可以向任意方向转动，桌子上方有一盏巨大的手术灯。此外，房间里还摆满了古董，彼得麦时期的椅子和沙发，一张巴洛克风格的酒吧桌和一件由热带木材制成的巨大家具，上面有象牙雕像。萨贝亚知道这一点，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赫尔夫人的房间里。赫尔女士既是最奇怪的，也是最迷人的。她已经95岁了，对于她的年龄来说，身体非常敏捷。他的动作就像一只大猫，可以从后面扑向护士。要摆脱他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他以惊人的力量抓住了受害者。萨贝亚也曾遭受过几次此类袭击，但他逃脱时尚必有瘀伤。萨贝亚还对赫尔女士的语言技能很着迷，德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俄语和瑞典语。每天晚上他都会说一种不同的语言。萨贝亚还能跟上法语和英语，但最晚他已经学不会意大利语了。赫尔夫人浑身散发着一种疯狂的气息，完全没有人认出她来。必须说服她在几个月内接受小型心理测试，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她的大脑 CT 扫描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赫尔女士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疯狂，恰恰相反，他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极其雄辩的表达方式。他夜复一夜地快乐地喝着淡酒，并且会说几种语言。但没有人知道他的传记。有一天，他碰巧在萨贝亚工作的埃尔芬伯格护理和退休中心，凯西修女谈到赫尔女士的话题时总是很保守。他当然知道一些事情，但他对所有人保密。然后萨贝亚惊恐地用手捂住嘴，赫尔女士躺在现代化的检查台上，她身上盖着床单，眼睛盯着天花板。萨贝亚犹豫着走近她，伸出手来握住她。赫尔夫人的手很冷，萨贝亚的眼里充满了泪水。马蒂努斯和安布罗修斯·莱默杀死了老妇人吗？您曾经在地下深处进行过实验吗？萨贝亚的脑海里同时闪过几个念头。显然这里正在发生一些险恶的事情。这个地下隧道系统一定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挖了很多年的。这些隧道通向哪里？为了什么？ Sabia 的家距离他工作的疗养院大约2公里。如果赫尔女士在这里，是否会有一条2公里长的隧道延伸到地下来运送病人、工作人员和物资？你比我们领先一步，萨贝亚。他听到身后安布罗修斯·莱默低沉的声音，有些事情不正确。大量的深钻孔和相关的微震动可能会导致您家的地下室地板变得不稳定和倒塌，但我们这里需要你，你正是我们想要你的地方。我们本来打算等你下班后在更衣室和你见面，你却自愿来到这里。来吧。然后他停了下来，在赫尔夫人的太阳穴上划了一道口子。检查台上的人形显然是由硅胶或其他塑料制成的复制品。在萨贝亚之前， 那里没有尸体，而是他们最喜欢的居民的无生命的复制品。来吧，安布罗修斯，莱默再次说道，语气比之前更加尖锐了一些。他推开另一扇通向隔壁房间的门，刺眼的光线让萨贝亚无法睁开眼睛，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房间里到处都是电缆、电路板、硬盘、闪烁的灯和电位器。萨贝亚无疑认出了三个小个子男人，中国人，正在忙着翻找所有这些设备。但最让人惊讶的是，四个人影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中央，其中之一无疑是凯茜修女的复制品。她穿着束腰外衣，电子眼闪烁地看着萨贝亚，后者无言以对。萨贝亚也立刻认出了另一个身影，这是家庭工匠山姆的一个有点不幸的副本。他穿着蓝色工作服，耳朵像霍比特人一样伸出来，眼睛所在的地方有两个空眼窝，另外两个人像赤裸无头，因此不易识别，但也很可能是家庭工作人员的计划复制品。他遇到什么麻烦了？为什么安布罗斯和马丁努斯要把他们送到地下墓穴？难道这两个人真的是认真的，趁他上班的时候绑架他吗？通过隧道绑架你进入这些奇怪的房间，而这三个勤劳的中国人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他们在哪些电子设备上工作？萨贝亚的思绪回到了第一个房间，回到了奇怪地堆放的物品上。古老的氛围中，巨大的手术灯下有一张冰冷现代的检查台。想到被子下冰冷的人造躯体，他不禁打了个寒战。赫尔女士是他那位敏捷好斗的病人的完美翻版。这个女人是谁？她在过去的95年里经历了什么？她到底有什么秘密要向世人隐瞒呢？无论如何，萨贝亚不能排除赫尔夫人的生活中存在着秘密。每当萨贝亚提出问题以了解更多关于赫尔女士的生活时，她都会遭到冰冷的沉默。她遇到什么麻烦了？为什么安布罗斯和马丁努斯要把他们送到地下墓穴？难道这两个人真的是认真的，趁他上班的时候绑架他吗？通过隧道绑架你进入这些奇怪的房间，而这三个勤劳的中国人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他们在哪些电子设备上工作？萨贝亚的思绪回到了第一个房间，回到了奇怪地堆放的物品上。古老的氛围中，巨大的手术灯下有一张冰冷现代的检查台。想到被子下冰冷的人造躯体，他不禁打了个寒战。赫尔女士是他那位敏捷好斗的病人的完美翻版。这个女人是谁？她在过去的95年里经历了什么？她到底有什么秘密要向世人隐瞒呢？无论如何，萨贝亚不能排除赫尔女士的身世是秘密的。每当他提出问题以了解更多关于赫尔女士的生活时，赫尔女士本人和凯茜修女都会遭到冷漠的沉默。问题是凯茜修女对赫尔女士的过去了解多少？然后萨贝亚从沉思中醒来。你好吗？你向你的朋友们打过招呼了吗？安布罗修斯，莱默轻声问道。他站得离他很近，他们的肩膀碰在一起。萨贝亚手臂和脖子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的感情彻底被撕裂了。一方面，他在安布罗修斯身边感到很不舒服，但话又说回来，他发现他的存在令人兴奋。当他每周一次出现在埃尔芬伯格时，他的心跳开始加速，有时他甚至害怕他会从他的胸口跳出来。他的腋下和手上也开始出汗，当然，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心情变得柔和起来，说不出任何懂事的话。不管他愿不愿意，萨贝亚都不得不承认，他已经爱上了这个年轻的实习生。他早就察觉到了他对他的感情，他时不时的让他难堪是他的满足，但在这里，他只觉得被他吓住了。萨贝亚用恐惧的眼神看着马丁努斯，他还能对他指望什么呢？他看上去完全没有兴趣，完全平静，面无表情，只是站在那里。三个中国人正全神贯注的工作，没有注意到萨贝亚的存在。现在他仔细看了看面前四个毫无生气的身影，这些二重身、 看起来多么真实，令人难以置信。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工匠肖像，除了耳朵错位、额头太低之外，与原作一模一样，就连嘴角的冷意也被完美的体现了出来。如何才能创造出如此美丽的角色复制品？谁创造了他们？为什么？然后萨贝亚的目光落在凯茜修女的头上，她的电眼使，她陷入催眠状态。站在她面前一动不动的人影，唯一不近人情的地方就是眨着眼睛。萨贝亚感觉自己就像在蜡像馆里。你的想法一分钱，马丁鲁斯用讽刺的语气听着。他非常小心地靠近萨贝亚，目光没有离开他。一如既往，当他这样看着他时，他感到不舒服。他能感觉到他身体的温度，他离他很近。那么，你认得你的分身就是你自己吗？他扬起眉毛问他。萨贝亚不再了解这个世界，但后来他慢慢意识到，两个无头人物之一就是他的代表。对他有什么期望？他是否会担任模特，以便将缺失的头部和身体调整到适合他的比例？